大家好，我是 Ada。这一期来看 MiBank 的招股书，这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，它的估值是很高的，上周已经上市了，而且在资讯里说到，它今年上半年已经在巴西首次实现盈利，而且它不仅是在美国上市，也会在巴西本土有一些操作。总之是一个巨头，像标题里写的，巴菲特和腾讯都投资了它。同时，它的董事会里今年还新加了巴西最大牌的歌星，这一点还挺奇怪的，因为国内的明星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待遇，毕竟这是一个金融领域的大佬嘛。然后在资讯里还看到一个比较 amazing 的事情，就是说 Nubank 的子公司均没有获得银行经营许可。所以你在看这家公司的时候，并不能完全的去想我们身边的某宝、某支付的发展过程来类比。这家公司发展肯定是非常的迅猛，可以看到总用户数从18年到今年 Q3 翻了十几倍。在18年的时候，国内互联网已经开始说没有人口红利，但是拉丁美洲非常精彩。这里看它的财务数据，今年前3个 Q 收入已经超过10亿美金。毕竟它在18年其实才3亿多，而毛利率也从18年的35%到今年前3个 Q 的快50%了，这是非常大的提高。不过它本身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公司，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。它的成本结构和其他的会差异很大，因为它是要有损失准备金的。另外，它的营销费用其实是很少的，虽然看起来和18年相比翻了几倍，但其实绝对值并不高。你可以猜一猜，它获取一个客户的成本是多少？前面说到，它巴西本土据说已经开始盈利了，但它整体还是亏损的。不过每股亏损情况并不严重，所以应该是想扭亏为盈就可以了吧？只是现在还在努力增长阶段。这里有一些它的核心数据，可以看到它的用户量其实还是不到5000万的，而它的交易额，这里只用 Nubank 的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交易额。增长率是非常快的，基本上是翻倍了。到今年可以看到，虽然去年疫情有比较大的影响，但是今年发展迅猛。今年和去年国内的跨境电商发展也非常的夸张，因为我之前有关注波兰的，然后后来今年又看到像 Shopify 还有 Shein，国内都非常多的人在做。疫情一开始可能也没想到会是这个走向吧。这里写了一个每个活跃客户的月平均收入美元哦，一个月竟然只是4.1。因为拉丁美洲并不算一个发达的地方，而它的生息投资组合显然就是躺着赚钱的业务的情况，增长迅猛，所以其实本质还是有点类似于资本游戏。可以想一想国内之前的消费贷，还有疯狂办信用卡，拉丁美洲有多大潜力？你等一下会看到数据。它的主要所在是在巴西，因为它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业务其实体量非常小，而巴西它的通货膨胀是很厉害的，所以即使美元贬值严重，但它更严重。这里可以看到汇率，墨西哥还稍好一些，哥伦比亚也是在往下跌，是不是和在中国看到的情况还不太一样？毕竟中国今年人民币的汇率是很 nice 的。做数字科技，它也逃不掉收购的操作，收购了公司来做投资领域。它之后估计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操作吧，因为它现在已经很大了，不是简单的技术或者营销来解决问题的。这家公司的发展在13年开始进入市场，一开始就做了信用卡，还是有实体卡的，后来开始做 New Account，类似于电子账号这样的服务，然后还有借记卡等等，就开始快速发展了起来。在19年和20年才向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拓展了业务。去年还开发了保险经纪和投资，它的运营是非常厉害的。它80%-90%的客户都是自然获取，即不依赖于营销，所以它获客成本是5美金，在今年的前3个 Q。如果算去年前3个 Q 的话，只有3.4美金，而且这3.4美金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实体卡，还有信息数据的成本，还不是营销哦，amazing。这里提到一个业务数据，是在巴西平均每1000名客户，银行需要1名员工，而在线上12000名客户才需要1名员工。下面就是一些更惊讶的数据了，比如说信用卡90天的拖欠率，它竟然比银行要好。它的存款余额发展迅猛，因为存款性质有点类似于银行了嘛，而它的现金其实也主要用于投资于流动性强的政府债券。它在回收成本上， 不到12个月就可以收回客户获取成本，是一个用户生命周期内的收入，是超过获取成本的30倍。这个就想到了美团，美团应该也非常厉害，虽然之前很多人喊他一直亏钱。招股书里给了大量的数据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下面介绍了他所在市场的几个国家，巴西、墨西哥、哥伦比亚的人口和 GDP， 可以看到都是巴西最好了，不过通胀也非常的厉害。除了通胀，还看到所得税也很夸张，巴西直接今年提到了 45%。 这家公司还是非常有钱的，而且看起来这些地方对它的管制目前还不是很多，所以它面对拉美这样一个有超过6亿人口的不够发达的地区，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潜力。例如像信用卡，这几个国家的普及率都没有超过 30%， 而美国、英国都超过 60% 了。家庭债务占 GDP 占比也是差距很大。下面来看一下它的产品和服务。对于某宝、某支付很熟悉的我们应该也都想得到，就是你的支出、投资、借贷、保险这些，它其实都有列到，还有企业账户。然后除了当红歌星加入董事会以外，它在各个社交媒体其实做的也很不错，像 YouTuber 上有将近100万的粉丝，它面对的市场增长机会也非常明显，像信用卡和电子商务都具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。这里还列了中小企业信贷，不过这个增长率其实不是很高的，我觉得这个和经济环境很大关系，包括它的税收，就且看吧。数据列的还是挺全的，像银行以外管理的资产投资份额从 6% 提高到了 19%， 说明灵活的资金变多了。国内也是一样，灵活资金变多之后，各种投资类的私募还有小的财经类的 influencer 都变多很多，可能要在投资成熟以后，保险产业也会发展起来。这里来看电子商务的潜力是最大的，交易额会超过 20%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，而收入是超过 37%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，所以创业的尽头是销售。在地域收入上，这里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巴西比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实在是多太多了。这家公司的员工增长也很快，从18年的1000多名到今年的5000多名。在财报索引里面还列了在每个地区的收入和非流动资产，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竟然也有创收过，还是比较惊讶的。看了这家公司是不是对拉丁美洲有一些新的认识，比仅仅看一个资讯更丰富呢？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原版的招股书，里面真的列了很多数据。我们下期见。